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以希节的报应观，
以希节书十八章一到十三节，
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你们在以色列地何以有这俗语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牙齿就酸倒呢？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你们在以色列必不再引用这俗语。看啊，所有的生命都是属于我的，父亲的生命怎样属我，儿子的生命也照样属我。然而犯罪的，他必定死。人若是公义，行公平公义的事，未曾在山上吃祭物，未曾向以色列家的偶像举目，未曾侮辱邻舍的妻，也未曾在妇人的经期间亲近他，未曾亏负人，而是将欠债之人的抵押品还给他，未曾抢夺人的物件，却把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把衣服给赤身的人穿，未曾向人取利息，也未曾索取高利，反倒缩手不作恶，在人与人之间施行诚实的判断，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这人是公义的，必要存活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他若生了儿子，儿子做强盗，流人的血，做父亲的虽然未犯此过，儿子却对弟兄行了以上所说的恶，在山上吃祭物，侮辱邻舍的妻，亏负困苦和贫穷的人，抢夺别人的物件，不归还抵押品，却向偶像举目，做可憎的事，向人取利息，索取高利，这人岂能存活呢？他不能存活，他因做这一切可憎的事，必要死亡，他的血要归到自己身上。
以西结在这一段的神谕当中，用一句俗语作为开始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牙齿就酸倒。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说，父亲所做的善或恶事的后果会延续并影响儿子，因此呢，善和恶的报应并不只是行善者或行恶者承受，而是会影响到他的直属子孙的。可是呢，以西结以你们在以色列必不再引用这俗语，对这个报应观进行了根本上的否定。首先呢，他指出所有的生命本身都是属于神，无论父亲或儿子，他们的生命都是属于神，所以他们行善或行恶的报应也必定由神亲自回报。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呢，反映出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牙齿就酸倒这句俗语主张的是，父亲对儿子拥有属有权，既然儿子是属于父亲，那么父亲所受的报应也会同时延伸到儿子身上。之后呢，经文列出了行义和行恶两类人的情况，行义的人的后果就是必要存活，而行恶的人的后果呢，就是必要死亡，他的血要归到自己身上。关于行义的人方面呢，经文采用众多的未曾的论述来说明这个人并没有做任何不法的事，同时也说明了这个人曾经做一些善行，包括把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欠债之人的抵押品还给他，以及 把衣服给赤身的人穿，表明这个人是有基本的善心，可是呢，行义者的结果却只是必要存活，并没有说明他会获取任何更多的福气，也没有如盟约的条款所说，享有农作物丰收或是得胜仇敌等的福气，他只能以他的义行保守自己得以生存。另外呢，关于行恶的人方面，经文指出这个人是行义者的儿子，做了他父亲所未曾行的恶行，就是律法所列明不可行的事，包括了拜偶像、娶高利息、侮辱别人的妻等等，这个人不会因为他父亲的义行而得到任何的福气，相反的，这个人必定会因为自己所犯的罪而死亡，而他犯罪的结果不会影响他父亲。最后在十三节，经文以一句他的血要归到自己身上来重点说明以西结的报应观。这句一般用来描述那些杀人犯必定接受死刑的意思，代表行恶者若是被惩治，这后果完完全全是根据他本身的罪恶而来的，并不会影响这个人的父亲或儿子。我们来思想，行善者得以存活，行恶者必遭咒诅，个人必担当自己的罪，不会影响别人，这是以西结的报应观。加拉太书有一句话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所以我们不要把责任推卸给别人，认为自己行恶是有苦衷的，也不要仗着别人的善而认为自己行恶未必有恶果。以西结完全打破了这个自欺的神话，个人必定因为自己所行的善与恶而受报，若然还没有报应，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。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高明谦，播音林成。